吴佑字季英，是陈留郡长垣县人。父亲吴辉担任南海太守。吴佑12岁时跟随父亲到任上。吴辉打算把竹子烤干制作竹简来抄写经书。吴佑劝谏说，如今父亲大人远越吴岭，身处海滨，当地风俗确实简陋，但历来多有真奇怪异之物，对上容易受到朝廷的猜疑，对下被权贵外戚所窥伺。这部书如果写成，就要用多辆车装载。从前马援因携带一蚁人而招来诽谤，王阳因衣囊精良而博得名声，在嫌疑之间确实是先贤所谨慎的。吴辉于是停止，抚摸他的头说，吴家世世代代不缺少季札这样的贤人。到20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积蓄，但他不接受别人的周济馈赠，常常在长毯子中放猪，边走边吟诵经书。遇到父亲的老朋友，那人说，你是二千担官员的儿子，却从事低贱的活计，就算你不觉得羞耻，又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呢？吴佑只是辞谢而已，坚守志向和当初一样。后来被举荐为孝廉，将要出发时，郡中为他设宴饯行，吴佑越过祭坛，和一名小吏雍丘人黄真交谈了很长时间，与他结为朋友，然后告别。公曹认为吴佑傲慢，请求罢免他。太守说，吴季英有失别人的眼光，你暂且不要说了。黄真后来也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新蔡县长，世人称赞他清廉的节操。当时公沙木来太学游学，没有资财粮食，就改变服装客居做佣工，受雇为吴佑充米。吴佑和他交谈后非常吃惊，于是就在处旧之间结为朋友。吴佑因光禄勋以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察举而升任胶东侯相。当时吉北人戴宏的父亲担任县丞，戴宏16岁跟随父亲住在县城官舍。吴佑每次巡视园子，常常听到诵读的声音，感到惊奇，就厚待他，也和他结为朋友。戴宏最终成为儒学宗师，在东方闻名，官至酒泉太守。吴佑施政指众人爱简约，以身作则。百姓有争执诉讼的，总是关闭家门责备自己，然后才审理他们的案子，用道理开导他们。有时亲自到乡里，着重加以调解。从此之后，争斗诉讼减少，官吏百姓都心存感激而不欺骗他。色夫孙姓私下收取百姓的钱，买衣服送给他的父亲。父亲得到后生气地说，有这样好的长官，你怎么忍心欺骗他，催促他回去认罪。孙姓惭愧恐惧，到官署拿着衣服自首。吴佑平退左右问他缘故，孙姓详细说了父亲的话。吴佑说，你因为父亲的缘故蒙受了污秽的名声，所谓看他犯的过错，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让他回去向父亲道歉，还把衣服送给了他。又有安丘男子吴秋长和母亲一起在街上走，遇到醉汉侮辱他的母亲，吴秋长杀死了醉汉后逃亡，安丘县追捕到胶东抓到了他。吴佑叫来吴秋长对他说，你的母亲受到侮辱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感到耻辱的事，但是孝子愤怒时一定要考虑后果，行动不能连累亲人。如今你背着亲人逞一时之怒，大白天杀人，赦免你则不合道义，处刑又不忍心，该怎么办呢？吴秋长用刑具自己捆住自己说，国家制定的法律我自己犯下了，民府虽然加以哀怜，恩情也无法施加了。吴佑问吴秋长，有妻子儿子吗？回答说，有妻子但没有儿子。吴佑立即行文安丘县逮捕吴秋长的妻子，妻子到了后解下他的刑具，让他们一起住在狱中，妻子于是怀孕。到冬天年底执行死刑时，吴秋长哭着对母亲说，辜负了母亲应当去死，拿什么来报答吴君呢？于是咬断手指吞下去，含着血说，妻子如果生下儿子取名吴生，我临死前吞下断指作为誓言，嘱咐儿子要报答吴君。于是上吊死。吴佑在胶东九年升任骑相，大将军梁冀上表推荐他担任长史。等到梁冀诬陷上奏太尉李固，吴佑听说后请求见梁冀和他争辩，梁冀不听从。当时扶风人马荣在座，为梁冀起草奏章，吴佑于是对马荣说，李公的罪行写成于你手中，李公如果被杀，你还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人呢？梁冀生气起身进入内室，吴佑也径直离去。梁冀于是调吴佑出任河间相， 吴又因此自己辞职回家，不再做官，亲自浇灌菜园，用经书教授学生。98岁时去世。长子吴凤官至乐浪太守。小儿子吴凯担任新息县令。吴凤的儿子吴逢担任雕阳侯相，都在当世有名声。严笃字叔坚，是南阳郡抽县人。少年时跟随颍川人唐希典学习左传，十天就能背诵，唐希典深深敬重他。又跟随马融学习广泛通晓经传和诸子百家的学说，能写文章，在京城有名声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平阳侯相。到任后，上表修整公遂的墓，立碑铭文，祭祀祠堂，在田野间选拔任用公遂的后人。因为老师去世而弃官奔丧，吴府同时征召他都不去就职。桓帝以博士征召他，任命为议郎和朱穆、边韶一起在东关著书，逐渐升任侍中。皇帝多次询问政事，严笃用委婉的言辞秘密回答，举动都依据经典义理。升任左冯翊，又调任金兆尹，他施政宽厚仁爱，体恤百姓，提拔年高有德的人，让他们参与政事，郡中人民欢喜爱戴，三府地区都赞叹不已。此前陈留人边凤担任金兆尹，也有能干的声明，郡中人为他们编话说，前有赵广汉、张敞、王尊、王章、王俊，后有边凤、严笃二军。当时皇子有病，下诏郡县进献珍贵药物，而大将军梁冀派门客带着书信到京兆，同时贩卖牛黄。严笃拆开书信逮捕了门客，说大将军是皇后家族，而皇子有病，理应进献医方，怎么能让门客千里求利呢？于是杀了他。梁冀惭愧但无法说出口，有关部门迎合梁冀的心思，想要追究这件事。严笃因病免官回家，在家乡教授学生。当时有人对人孝先后次序有疑问，严笃于是论述说，看那人和孝的辨析纷繁复杂，各有一说，互相引用经文，交替拿事例做证据，可以说是详尽的论述了。人的这两个方面同源，统帅各种品行，并非像诸两那样有轻重的区别，一定要确定先后的顺序。但想要区分他们的大致轮廓，依据本体来命名，那么孝是用来侍奉双亲，人是用来施及万物。施及万物则功业有益于当世，侍奉双亲则德性归于自身，对于自身则事情少，有益于世则功业多。由此推论，人就更为深远了。然而事物有从微小而变得显著，事情有从隐蔽而变得彰显。就近取自身为例，耳朵有听受的作用，眼睛有察见的光明，脚有到达远处的劳苦，手有修饰防卫的功能，功能虽然显现在外，根本在于心。就远取事物为例，草木的生长从萌芽开始，最终长到蔓延，枝叶繁茂，花朵绚烂，末端虽然繁盛，使之达到的是根。人人拥有孝，就像四肢有心腹，枝叶有根本一样。圣人知道这一点，所以说孝是天的常道，地的义理，人的行为。君子治理根本，根本确立了，道就产生了，孝悌应该是人的根本吧。然而本体难以完备，事物的本性偏好偏颇，所以施行的方面不同，事情很少两者兼备。如果一定要比较他们的优劣，那么人以枝叶繁茂为大，孝以心体根本为先，可以没有争论了。有人说先孝后人，不是仲尼排列颜回增生的本意，大概是认为人和孝从同一本质产生，完全体现两者的就互相称呼，虞舜颜回就是这样。如果偏重一方面体现，就各有其名，公刘曾参就是这样。曾参名字谦，以孝悌为最高德行，管仲以九合诸侯为人的功绩，没有论德性不先提颜回，曾参考核功绩不先推管仲的。由此而言，各自从他们的称号而已。前任岳西太守李文德一向与严笃友善，当时在京城对公卿说，颜叔坚有辅佐君王的才能，为什么委屈千里马的足力呢？想要让人举荐提拔他。严笃听说后，就写信阻止李文德说，到将要废弃，这就是命啊。传闻说您想要为我谋求回到东关，您的命令虽然恳切，但我不敢承当。我曾经天刚亮就梳洗，坐在课堂早晨诵读伏羲、文王的《易》，虞舜、夏禹的《书》，经历周公的典礼， 阅览孔子的《春秋》，傍晚就在那街逍遥，在南轩吟咏《诗经》。百家众说，利用闲暇时研读，洋洋洒洒充满耳中，光辉灿烂溢于眼前，纷纷繁繁欣欣然而独自快乐。在这个时候，不知道天是盖子，地是车子，不知道世间有人，自己有身躯。即使高渐离机杼，旁若无人，高凤读书，不知暴雨，和我的境界相比，还不足以比拟。况且我从束发修业以来，做臣子不限于不忠，做儿子不限于不孝，与上级交往不谄媚，与下级交往不轻慢，这样死去，到地下见先君远祖，可以无愧。这样而不能以善结束，恐怕就像交后羿射箭的人一样。千万不要迷失你的根本，抛弃你的生命。后来遭遇党锢之祸，被禁锢。永康元年在家去世，乡里人把他的画像放在屈原庙中。研读论述解释经传，多有驳斥纠正，后来的儒者浮潜等人认为他的观点是中正的论断。他所著的诗、论、明、书、应训、表、教令共20篇。史弼字公谦，是陈留郡考城县人。父亲时常在顺帝时因善于巧言辩说，官至尚书、郡守。史弼少年时专心好学，收聚学生数百人，在州郡任职，被公府征召，升任北军中后。这时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亏向来行为险恶邪僻，僭越傲慢，多有不法。史弼担心他骄横悖乱，于是上密封奏章说，臣听说帝王对于亲戚宠爱虽然深厚，一定要显示威严，身份虽然尊贵，一定要加以节制，这样和睦之道就兴盛，骨肉之恩就得以成全。从前周襄王放纵甘昭公，孝景皇帝骄纵梁孝王，而两位弟弟凭借宠幸最终变得傲慢，终于周朝有流亡的祸患，汉朝有袁盎劝谏的事件。我私下听说渤海王刘奎凭借至亲的关系，依仗偏私的宠爱，失去侍奉君上的礼节，有僭越傲慢的心思，在外聚集剽悍轻浮不良之徒，在内荒于酒色享乐，出入无常，与他相处的人都有口才无德性，或者是家庭的弃子，或者是朝廷的贬臣，必定会有杨胜、武备那样的变故。州郡官员不敢弹劾纠正，富乡不能匡正辅佐，陛下重视兄弟之情，不忍心遏制断绝，恐怕这样下去会滋长蔓延，危害更大，请求公开我的奏章，宣示百官，让我能够在清明的朝廷上明言他的过失，然后下诏让公卿公平处理他的罪行，法办定罪之后再下达不忍心处罚的诏书。臣下固执的请求，然后稍微允许减刑，这样圣朝就没有伤害亲人的讥讽，渤海王就有享国的福庆。不这样做，恐怕大狱将要兴起，使者将络绎不绝于路。臣的职责是掌管禁卫军，防备意外，却妄自知道藩国之事，冒犯至亲，罪该万死，不胜愤懑，仅冒死上文。皇帝因为至亲，不忍心追究这件事。后来刘奎终究因谋反定罪，被贬为隐逃王。史弼升任尚书，出京担任平原相。当时诏书下达要求检举党人牵连者，郡国上报牵连的多达数百人，只有史弼独自没有上报。诏书前后严厉责备州郡，拷打鞭笞院使。从事坐在撰社中责备说，诏书痛恨党人，旨意恳切。青州六郡，其中五郡有党人，近处的国甘陵也考核了南北部，平原有什么理由唯独没有？史弼说，先王划分治理天下，划定疆界，水土不同，风俗不同，别的郡自然有，平原自然没有，怎么可以相比？如果迎合上司，诬陷善良，滥施刑罚，来满足非分的要求，那么平原郡的人家家都可以算作党人，我只有一死罢了，不能这样做。从事大怒，立即逮捕郡中僚属，送进监狱，于是举奏史弼。恰逢党禁解除，史弼用俸禄赎罪得以免罪，被救活的人有1000多人。史弼为政特别意志豪强，那些小民有罪过大多宽容放过。升任河东太守，接到一切诏书应当举荐孝廉。史弼知道有很多权贵请托，于是预先下令断绝书信托请。中常侍侯览果然派诸生带着书信来请托，并请求借用盐税，多日不得通报。 朱生于是假借其他事情夜见史弼，趁势呈上侯览的书信。史弼大怒说，太守愧居重任，应当选拔士人报效国家，你是什么人竟敢伪诈无法无天，命令左右拉出去鞭打数百下。府城院使十多人都在朝廷上劝谏，史弼不答应，于是交付安邑狱，当天拷打致死。侯览非常怨恨，于是伪造匿名信下到司隶，诬陷史弼诽谤，用囚车征召他。官吏百姓没有人敢靠近，只有钱孝廉陪于送到崤山渑池之间，在路旁大声说，明府摧折虐臣，选德性报效国家，如果因此获罪，足以名垂竹帛，希望您不忧不惧。史弼说，谁说苦菜苦，他像荠菜一样甘甜。前人文景自杀，九死也不悔恨。等被下到廷尉诏狱，平原的官吏百姓奔走京城为他申诉。又有钱孝廉卫少毁坏面容，改变服装，假扮成家童，照顾保护史弼。史弼于是被诬陷，案情判为弃市。卫少和同郡人卖掉郡邸，向侯览行贿，得以减死罪一等，判处输送到左校服劳役。当时有人讥讽说，平原人用贿赂来救自己的长官，不也太愚蠢了吗？陶秋红说，从前文王被囚禁在游里，红腰散一生怀揣黄金去营救，史弼遭难，义士献出珍宝，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于是议论的人平息了。刑满后回到家乡，称病闭门不出，多次被公卿推荐，议郎何修又上书说史弼有治国才能，应该提拔为台阁宰相，被征召为议郎。侯览等人厌恶他。光和年间出京担任彭丞相，恰逢患病去世，裴瑜官至尚书。